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维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很多朋友到北京来，总想着听一场京剧，这给北京之行又能够增添几丝独特的光彩。2010年，京剧被选为了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说起京剧里的行当，可能武生是最帅气的，不光是长相，还包括功夫、神采、身段。2019年的4月，《武生泰斗王金禄传》一书出版发行了。这部图文并茂的画册记录了武生泰斗王金禄先生一生的舞台表演经验。王金禄先生2016年已经去世，在漫长的演艺生涯中，他一直认为自己有两个身份，一是演员，二是教师。作为演员，他希望奉献更多的舞台角色；作为教师，他希望有更多的优秀弟子和传人。而今他愿望成真，虽然老人已经去世，然而他的武生表演技艺却通过众多弟子传承在了现在的舞台上。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走进武生泰斗王金禄先生。
我们师徒相聚将近40年，在一起每一出传统剧目的恢复和排演上演，都是经过王金禄老师的手把手亲自的来教导，来做示范，来教导给我们把关。
这是卓越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教育家王金禄先生的得意弟子叶金元先生，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前送别王金禄先生时对恩师的回忆。2016年6月1日早上7时30分，王金禄先生在家中仙逝，享年96岁。1979年，王金禄先生就成为中国戏曲学院第一代教授，是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导师。他从23岁开始收徒，共收弟子32人，所授学生众多，问艺求教者不计其数。他家的地砖都被徒弟们练功剁碎了。那他教徒弟有多严格呢？他的长子京剧名家王展云这样回忆。
比如说他教周龙吧，周龙小时候学八大锤，他教他教他，这出八大锤练了2年2学期，你别嫌烦，最后这八大锤得了没法讲了。连着这个上课就是这个，还得穿上行头，台上穿什么你给我穿什么，跟台上一样，别走一遍拉两遍，你到台上演一遍才有富裕。叶金元争取没法讲是连唱4出戏一晚上，他就有点含糊。我爸说死也给我死到台上，得了没法讲了再吉祥。
王金禄先生桃李满天下，徒弟们在台上认真做戏，台下清白做人，而王老就是他们的学习楷模。
晚霞工程丁部长挑了8位老演员，他挑的就是鄂虎村和陆安洲。就是排陆安洲的时候，有一抹脖子以后自杀了一个硬僵尸，那78了，大家说您别走这个，向您徒弟扮上得了。他不去，就是我，那我还唱什么戏啊？老叫人替，我是唱武生的。他那原话，我得喝出个半斤8两的去，还连摔俩。
王金禄先生痴迷于京剧，在他的心目中，京剧不仅仅是安身立命的手段，更是融入他生命和灵魂的诉求。王金禄先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京剧武生泰斗级人物。在他去世5天前，特别为我们留下了只言片语。
大家好，我是京剧武生，武生好。
刚才给您介绍的是五声泰斗王金禄先生，今年四月他的自传《王金禄舞台人生》首发了。接下来我们的话题呢，仍和非遗有关，我们要走进北京大名鼎鼎的张氏正骨。所谓正骨，就是用推拿、按摩等手法来进行骨科的治疗，看起来不难，但其中力道只有精通医术的大夫方能够掌握好。1885年，张氏正骨的开创者张福廷先生在北京昌平开创了张氏正骨手法，造福了一方百姓。如今100多年过去了，第四代传人仍在兢兢业业地传承这一中医正骨的精华。好，下面我们就一起了解张氏正骨。
二号先骨已完毕，
啥呀？
要到两天，
正骨三号要到两天，八号要到三天，
五号要到两天，八号三天。
2013年7月，全国上映的电影《正骨》讲述了在抗战动荡的年代，母亲李秀芳带着郭家的祖传秘方和年幼的儿子颠沛流离，并终将儿子郭春远抚养长大，学成家传正骨绝学。膏药、夹板、正骨手法等中医骨科词汇在电影中频频出现。而在北京昌平区南少四河新村的张氏名山堂中医门诊部，就有一位擅长骨伤正骨的张大夫。
大家好，我是张海涛，我们家世代都从事张氏正骨，我是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祖传张氏正骨第四代传承人。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礼·天工》中就有阳一下士八人掌、肿阳、溃阳、金阳、折阳之助药，刮痧之剂的记载，意思是中医的外科下设八个专科，其中折阳代表骨专科的意思，也是骨关节损伤的泛称。要说骨折，不得不提起正骨二字。元代医书《释医德效方》卷18设有正骨肩筋足科，以专门论述骨关节损伤以筋韧所伤疾病之脉因症治。而祖传张氏正骨究竟从何时开始，又是怎么传承至今的，这还得听听张海涛的介绍。
我们这祖传张氏正骨是从1885年传承至今，这个历史渊源来说，就是从我的曾祖父张福廷来说，他当年12岁的时候呢，在田地里边干活，脚呢受伤，坐在这地头那儿休息，这时从这边过来一个江湖郎中，肩膀背着一个布袋，看见我这个曾祖父呢在这儿捏着脚，完了以后就说：“小伙子，你这是不是把脚伤了？”我曾祖父说：“是啊。”说：“那行，过来我给你揉揉吧。”用的手法给他捏了以后呢，从兜里边掏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用唾沫啐了几口以后呢，啪就给我那个曾祖父就脚踝着那儿贴着这膏药了。完以后说：“小伙子，你下地走走吧，看看吧。”但是我那曾祖父贴上这膏药以后就站起来了，一块走两步，嘿，就好了，真神的治这个病。从此呢，曾祖父就想拜这个老道为师。这老道呢，拿出几本书，就让我曾祖父来学。从那时候就开始学习张氏正骨，从此就开始发展起来，一直流传至今。
正骨，中医只用推、拽、按、纳等手法治疗骨折、脱臼等疾病，也是古代医学13科之一。正字在此做动名词，也就是指整治因骨关节损伤使肢体变形复原位的一门科学技术。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想把正骨医学学好学精，不仅需要经验的积累，还需要传承人会武术。
过去我在我爷爷那代的武术跟正骨是不分家的，练武的要脚啊、肩、胳膊、腿哪有受伤的话，就得自己治啊。我爷爷当时呢就教我一些练金刚拳、地滚刀什么的。我学习练武的当时呢，10里8村的这些村民啊，脚扭伤的、胳膊伤的，这些患者来找我爷看病，当中就有一种，哎，我爷爷怎么那么神奇？人家叉着腰 咧着嘴的那个腰疼得特别厉害，完了我爷爷手法揉了几下以后腰立马直起来了，马上就笑脸就有了。我是心里边想，我一定要跟我爷爷学习。
自打张海涛记事儿起，就跟随爷爷张明山学习正骨手法。爷爷在诊所给病人看病，张海涛就站在旁边看着，甚至爷爷进城出诊都不忘带上张海涛。看得多了，张明山还会引导张海涛在自己身上练习正骨手法。从小的耳濡目染，加上平时的观察和练习，张海涛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治疗。
我上了中学以后，我父亲那阵在那个马石口卫生院当正骨大夫，每星期六下午我就骑自行车上我那个父亲那儿去。刚一进门，看着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孩子两三岁的样，哇哇哇跟那儿哭呢。我说这什么毛病啊？我爸说这叫脑骨小头半脱位。说过来来，我教教你手法吧，你给这孩子先复位。我就按我爸教我的手法复位，复位完以后呢，我说往起抬，这就能抬起来了。完了我父亲再看看，就认为这行了，这病就算给治好了。
从那时起，张海涛逐渐参与治疗，直到考入北京中医药大学，真正从父辈那里将诊所接手。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来找张海涛看病的患者也逐渐多起来，见过的病例自然是各种各样。
建筑工地的工人从那个架子以后掉下来以后没有直接落地，他是顺着架子出溜下来以后呢，造成他右边的髋关节全脱啊，没见过这种的呀。这说髋关节半脱背的咱们这比较拿手啊，骨颈骨折的咱也见过，这全脱这怎么弄呢？当时我跟我父亲我们就商量这事，既然是他脱背了，咱就按照那个半脱位那种手法给他治，但是他这种情况下呢，还得让他膝关节得有一个立位，立起来以后再用这个手法，股骨头才能入到关节里边去，这才能正常复位。我们就按照这种手法以后，先咯噔一声，哎，就完全就复位了。复位以后马上屈身活动就行了。我说那你下床走走，马上就能走了。哎呦，给人高兴的，都要给我们那个作揖都要跪着。我说不要这样，我们能给病人解决痛苦，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了。
2007年，经过专家论证，祖传张氏正骨因其正骨手法外用膏药和夹板相结合，特色鲜明，疗效明显，实用性强，在民间正骨医术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全体专家一致同意这一项目申报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希望祖传张氏正骨可以受到很好的传承和保护。
建成3000多年，古都六朝变迁，燕都辽金元明清，文化遗产说不完，青史几行名姓，宝藏代代相传，前人著作后人翻，凭吊见多少感叹。上回书说到咱北京城的几个
非遗时光，传承的力量。
您这是怎么了？
我就是腰圆盘突出，以前也闪过腰，你知道吧？在10多岁的时候，
一大早，
几十年了。
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这家中医门诊部，一位患者正扶着腰部，缓步走进骨科诊室。
有规律的，不是瞎拍。
家住通州区的王先生，去年腰椎间盘突出严重到无法下床。当时去医院，医生的建议就是做手术。
在张大夫治疗下，一两个月了，几乎都痊愈了。
20世纪90年代初，26岁的张海涛和李杰结婚了。婚后两人育有一儿一女。有趣儿的是，结婚前，李杰一直对张海涛的正骨手法不以为然。
因为当时我是在医院手术室，我是西医，对这个中医很少接触，他说的挺神奇，我一直都不太相信。慢慢在这工作的期间也接触到他们家的正骨，因为这是家里传的，病人他不分时候到家里去看病， 骨折的病人，还有一些所说的肩关节、肘关节脱位的病人，来的时候那都不能动的，一分钟他就可以让他复位，他功能整个都恢复了，觉得太神奇了。这样的情况下，我再慢慢的一点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张海涛每次给患者看病时，身边多了一位助手，而这位助手正是身为祖传张氏正骨第四代传承人张海涛的爱人李杰。为了支持张海涛的工作，李杰辞去了人人羡慕的工作，和张海涛共同打理着诊所。因为骨折病人往往是突发的，为了可以及时为患者治疗，张海涛往往是24小时工作。
有一次我们都过春节了，好像是初三初四，我们俩人呢是开车正好上延庆，已经是到了西关环岛那儿。这时候张大夫电话突然响了，他开着车，我说得了我接电话吧，我一接我说喂，我说您是哪儿，说您是张大夫家吗，我说是，说哎呀我是你的病人，老病人，说我的女儿呢一下肘关节脱位了，我现在已经从清河赶到昌平了，我马上就要到你们那儿了，说您在哪儿啊，我说您在那个水屯那有一个路口高速，你下来，然后呢我们从西关环岛绕过来，我们就可以碰头了。孩子就痛苦的面容，然后呢还把手拖着，我们俩一看就是孩子肘关节脱位，我们俩人的一吃一转，一分钟立马孩子说爸爸我不疼了。他爸爸说哎呀张大夫真是谢谢你，要不然我们这春节怎么过呀。在车上我跟儿子说，我说孩子你看看，
李杰说
这就是有技术。
那年春节最让他没想到的是儿子的回答是如此的坚定。
为什么要让你学这个技术，为什么要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咱们可以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我儿子一听听我说这话，哎，点点头，我说妈妈我学。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北京电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为了更好地把祖传张氏正骨传承下去，张海涛将从前开在交通闭塞的昌平区马池口娄子庄村的小诊所搬到了四通八达的昌平区南邵大桥四合新村，科室也从单一的中医骨科发展成为包括中医内科、中医妇科、中医儿科、放射科、中西药房、针灸理疗等在内的门诊部。扩建这家700平米的中医门诊部，可以说张海涛一家倾尽所有，张海涛的妻子李杰却毫无怨言。
我就想把这个张氏正骨更好的传承下去，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是会舍得很多啊！我租的房金需要我自己去付，而且我这次新买的 X 光机子，我一个 X 光机子就30多万。说句良心话，我把我多年的积蓄拿出来还要贷一定的款。我觉得人活着不能就为了钱，你把你的技术学到手，这个东西是无价之宝。
有人说从小接触中医的人往往会剑走偏锋，不接受一切西医的理论和方法，但张海涛却不是这样。在他的诊所里 X 光机是必备品，再加上妻子以前在手术室工作的经验，如今祖传张氏正骨不光是传统的夹板固定、正骨按摩、外用膏药了，张海涛经常依据病情配合 X 光片为患者治疗，这也是第四代传承人的一个创新之处。
传承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这是都一些童子功，另外也都得从小学习，再起码让他。
说到传承，张海涛有意从小培养他的大女儿和小儿子作为第五代传承人，想把自己的正骨手法延续下去。有人曾质疑他为什么不大范围招募有意拜师学艺的学徒，这样不是可以将张氏正骨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下去吗？
我现在考虑就是
张海涛有着自己的担忧和考量。
先看先听，他有一种潜移默化，就是现在的网络或者微信的那发一些文章，也咨询的时候想跟我来学，要想学习张氏正骨的真谛的话，还就必须是从小。您比如说跟我这儿学杂业，出去自己开诊所，说张氏正骨的，一是毁咱名声， 再一个是砸咱牌子。我现在考虑就是好多想来学医的人目的不纯。
现如今张海涛的女儿张红阳大学毕业了，学习新闻专业的她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很好的工作机会，而是选择在诊所里帮父母的忙，挂号、抓药、分诊、咨询服务，她样样精通。她说这可能就是从小耳濡目染，加上她是祖传张氏正骨的传人，无形中她的肩上扛起了另一份责任。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就相当于我就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从小就去接触这种东西，就是一点一滴的，就是融入到自己血液里的那种感觉。虽然说我可能是不是专业技术没有我爸爸就是那么的专业，然后去就是给他们手把手的去治疗，但是你比如说要来咨询个什么，起码能给他们说的有模有样。你比如说一个患者打来电话咨询说，哎，我这个腿走不了，然后就是拖拉着的那种感觉，吃不上劲儿。我说那您明显就是半月板出来了，一下就能判断出来你是什么病，然后就会告诉他啊，那您过来吧，我们这儿能治。
除了女儿张红阳，儿子张红正是张红涛的又一个希望。今年16岁的他，同学送他绰号小张医生。
大家好，我是张红正，我是张氏正骨传人，我父亲是第四代传人。我从小就受到我父亲熏陶，经常看他给别人看病，然后也慢慢对张氏正骨逐渐有了兴趣。平时的话，要是在学校，同学有什么受伤什么的，都第一个就是问我，看我能不能弄。然后有时候给同学揉完，然后他说，哎，好点了，然后我就觉得特别高兴。他们平常都管我叫小张大夫。
或许是因为一份责任，张海涛再难也都愿意坚持下去。或许是因为一份信任，李杰再苦也愿意陪伴左右。或许是因为一种习惯，子女再累也愿意留在诊所帮忙。或许这才是对传承的最好诠释。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双手间的大学问》，采访晚桥，播音郭伟，录音合成梁和之，监制旅游，出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刚才给您介绍的是位于北京昌平的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张氏正骨。感谢您关注本期的今日北京，我们下次节目见。